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今天让我们谈一下这个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这个是很多很恳切想要了生脱死的人所常常忽略了的，因为一心只想要了生脱死，往往就觉得这个四无量心应该是要成佛的人所需要修的，所以就不在意这个了。可是因为没有把这个留意，没有留意这方面的培育，往往也造成欲速不达，想要修得快一点，但是一路上障碍重重，也给自己添了很多的麻烦，也让自己很难承担修行路上的考验。好，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到底这个慈悲喜舍这四无量心，或者我们讲梵住品，梵住到底有些怎么样的作用和重要性。首先，什么是慈？慈是希望众生好的那种心，用现代语言来说，它是一种爱，一种爱，希望众生好。在巴利文的祝福里面，我们有阿维罗诃度，当然有活度，有活蜜，那个是阿维罗诃蜜，那时候给自己、给一个人和给多数人，这个是文法上的问题。简单讲就是阿维罗诃度，愿你或者是大家啦，但是多数都好，远离仇恨。第二，阿比亚巴加昏度，远离精神上的苦。第三，阿尼嘎昏度，远离肉体上的苦。苏吉亚达南巴雷哈兰度，快乐的照顾好自己。翻译是这样了。好，卢卡穆詹度，这是悲心的祝福，愿离苦。亚达拉达桑巴蒂多玛维嘎赞度，愿所拥有的福气吧，财富，好的东西。简单讲了这个，你真正明白，它是涵盖一切的好、成功、顺境、财富。不要失去，希望你所有的、大家所有的好不要失去。然后 Kamasaka， 这个比较不像是什么祝福，就只是醒觉到众生是自己业的主人，不是说愿他成为业的主人，你愿不愿他都是业的主人，只是醒觉到众生是自己业的主人。对，这个比较不是他没有祝福的那个成分，他只是醒觉到众生是业的主人。好，我们再看这些祝福，这些引发慈悲喜舍的这个文字文词。当我们讲慈 metta 是希望众生好， karuna 是希望众生离苦， 摩的大喜，悲是希望众生离苦，摩的大喜是希望众生的好不要失去，舍是不动摇，对众生的怎么样心相都好，就是不动心。好，那这个呢，看起来呢，这个祝福好像持的跟悲的没有太大的差别，对吧？愿离苦，愿他远离没有精神上的苦，没有肉体上的苦，也是愿他离苦。这个只能够说是印度人的一种表达方式，其实是它是正面的。在印度人来说，他们讲，因为我们的语言其实来自印度嘛，在印度人来说，愿你没有仇恨，就是愿你好啊，好好平安啊，没有那个心里没有那个负面的东西。愿你没有精神上的苦，其实也就是愿你好好的，没有那个你的心是光明的、健康的、亮的。愿你没有肉体上的苦，其实是祝福你健康。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只是用反面的来讲呢，就好像是跟悲心一样，愿他离苦。其实呢，这个慈心是正面的，给你，希望你好。Dukkha Mucchantu， 这个是反面的愿，这个离苦。好，那么呢，你看慈心的就是关心到众生的第一个远离仇恨呢，其实也就是慈心要克服的，慈心就是要克服那个嗔恨，要克服嗔恨。悲心要克服什么？克服是残忍的心。你看呢，你看到人家苦，如果你无动于衷，是一种很残忍的心。心必须很狠很硬，才会对人家的苦无动于衷。慈心，你希望对方好，你当然没有生气，没有嗔恨，你嗔恨你怎么会希望人家好？所以这个希望人家好，就是克服我们的嗔恨。希望人家离苦，是要克服那个残忍的心。残忍的心，如果没有克服那个残忍的心，你就会看着人家怎么痛苦，你好像无动于衷。我那天看到一个画面，那个卡达菲要死之前，我都不敢看那个 video， 他要死之前，那些士兵，人家在那边折磨，让他满脸都是血，那个利比亚的那个过去的那个独裁者啊，满身都是血，哇，全都是血，他在求，在央求你们饶我饶我，他们在一刀一刀跟他开枪，一枪一枪慢慢的，只是慢慢的折腾他们，折磨他。然后呢，旁边一个年轻人在那边笑，好像若无其事，好像笑笑，好像什么，如果你把那个画面拆开来，你会以为他好像什么周边旁边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但是就是这么残忍的事情，这么恐怖的事情发生，但是他在旁边笑，啊，这个就是没有悲心，是一种很残忍的一种，你的心必须很残忍，才能够做到看到人家这么苦，无动于衷。当然，他们可以说他是什么独裁者啦，杀人如麻啊，怎么样都好，但是在他受那样大的苦的时候，我们的心如果是有悲心的，一定会希望他离这个苦。那喜心是要克服的，就是一种妒忌心。你妒忌就是看到人家好，你就希望他倒霉啊，最好不要这么好。但是当我们有那个喜心，希望他的好不要失去，不要希望他能够维持他的幸运，他的好运啊，这个就是一个一种不会，就是这种心就不会去妒忌的。不会妒忌，不会希望人家倒霉的，这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卡玛这个慈悲喜，你真正来看，它是属于如果以现代的这个西方的语言，这现代语言，它就是爱人的一种表现。这是三个层面，佛教分得比较细。世间的人讲爱就是爱，但是呢，也是什么定义都有，但是佛教是分得很清楚的。你的爱是哪一类？慈，你希望人家好； 悲，你希望人家离苦；喜，你希望人家的好不要失去。所以他克服的都是很清楚的，克服憎恨，克服残忍，克服妒忌。然后那个舍呢，就是通常呢，我们如果爱，就是说我们会不知不觉卷入的时候呢，那就很麻烦了。那个你不爱人你不苦，你爱人你就苦，那个不是真正的慈悲喜。所以为了确保你的慈悲喜是很纯，一定要有智慧为基础，那个舍其实是一个基础来的。就像我们讲禅定的另一个解释了，另一个讲法。但是他现在我们是讲的基本的品质，基本的品质就是如此。那么这个舍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什么智慧？因果智慧。众生是自己业的主人，这是因果智慧。所以舍的基础是因果智慧。因果智慧的基础是什么？是真相。这个现象是真实的，不是你想象出来的，不是我们为了培养舍而去想象一个自然界的一个结构，不存在的结构，不会的。佛陀讲的那个真相是真实的，就是有因果。那你醒觉的因果，它是一种智慧，这个智慧让我们的心不会被波动，所以呢就平稳了。你看我们希望人家好，但是他是自己业的主人，你希望他好，他未必会好的。我们只是身心希望人家好，这样子他那个心才美嘛，才能够真的是为别人，而且为别人的时候才会拿出那股力量。但是呢，即使是你拿出你的力量，你单方面怎么诚恳，但是呢，别人未必能够好，因为他的业。真的，特别是未来你如果有机会你们来经历一下交禅，真的有时候你很希望你真的是要教到他会，你要教他怎么，但是有时候他自己的业让他混乱了，让他不能受法，也或者是让他怎么样就是得不到那个法，或者怎么样就是不能。你希望人家好，但是人家不能啊，他消化不了的时候。所以如果你真心希望人家好，但是呢他不能得到好的时候，那你如果有执取，那你肯定痛苦的，你肯定做不下去的。你执着了嘛，你肯定做不下去的。所以这个时候舍就很重要。哦，萨贝萨达噶玛萨噶，一切众生是一业的主人，那你就不会受伤了嘛。当你不受伤，你是你的服务，你要给人家好，是不是可以延续继续下去？你会有那个力，无尽的力量去继续的奉献，继续要带好的东西给别人。但是如果你受伤了，你做不了多久的，耐不了多久的。因为就算是你说你的心受伤我甘愿，但是你有多少的力量来受伤？受伤会耗力的，你的力量会磨损的。有些人说我愿意为众生受伤，那么可能体现出那种伟大，但是你只要继续的受伤，你怎么会有力量继续去帮人呢？是不是？所以这个舍让我们不容易受伤，它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智慧是建立在真相的基础上，你看到真相你就不受伤了。好，这可是因为你有舍，那个词很巩固，你希望对方好，你希望人家好，你那个心它不一定是文字哦，文字是要文字那个祝福是要引发出那样的心境。但是如果你一旦已经进入那个心境的时候呢，其实是文字是已经不需要的，特别你已经很强，你很清楚知道慈悲喜舍是什么的时候，其实到后来你根本不需要用文字，你就可以让你自己的心慈悲喜舍， 你完全可以，就是没有用文字，你就可以进入你要进入的任何一个境界，慈还是悲，还是喜还是舍。特别是在你在跳禅的时候，你不可能还有时候你在跳这几个禅家时说你训练跳这个慈悲喜舍的禅，你不可能那个时候还用文字的，没有时间用文字，要非常的快速。你只是倾向于那个慈，他就进了；倾向于悲，他就进悲二禅啊，就进悲二禅；悲三禅就进悲三禅。你要进入喜初禅就喜初禅，喜三禅就进入喜三禅。这是有一种这样子，是可以这样子训练的。那舍只有四禅，慈悲喜是初禅、二禅、三禅，只有舍是四禅。所以慈行到三禅的时候，如果要更上一层楼啊，就走向舍，进入四禅。舍只有四禅，这个跟感受有关系，因为舍一定是舍受。那慈悲喜是有乐受的，是有乐受的，但是呢，舍就只有舍受，那舍受是不会跟初禅、二禅、三禅相应的，它只跟四禅相应。所以只有舍受，只有舍禅，就只有四禅，慈悲喜就只有初禅、二禅、三禅。这个是自然界的规律，它不是说你要还是不要，能不能我要慈行进四禅，它是自然界的规律。你一上四禅就是舍受嘛，舍受它就不可能是慈了嘛，它就是一定是舍了嘛，这是这样子的。好，那么呢，那我们在培养慈悲喜舍的时候要很小心，很多时候我们不小心不明白，我们的慈其实是贪爱，那就这个是就不对的。我们的悲是什么？就是说掉进伤感，同情伤感，不是真的要拔苦，就是一种哎呀你怎么讲，他太可怜了，太可怜了，然后呢啊，但是是伤感。然后呢，如果是喜，如果你真的是希望真的是别人的好不要失去，那种是真的是以对象关心的。但是有些人不是，他如果是不懂，他不是真的培养喜无量心，他是喜欢那个喜受，喜不是喜受，乐受了，但是喜的那个心所，准确来讲是这样子。那个喜有喜的时候，欢喜的时候也带来的乐受和那个喜的心所啊，他喜欢那个感觉啊。如果是纯粹只是这样子的话，那已经不是喜无量心了啦，你都根本没有众生在心里，只是自己在享受在那个觉受里面，那个不是无量心。无量心就是以众生为目标，虽然开始你可以以自己为目标，算是对自己也这样，对自己也有爱，但是呢，真正它的定义是对众生的，对自己只是说有些时候克服一下自己的那个内心里面的不平衡，然后你才有力量去散播到外面去。真正来讲，慈悲喜舍目标都是众生。好，所以你要小心，你不可以啊变成一种执取，那就不是慈心了。你如果我说你为了你的慈心而受苦，那肯定不是慈心，因为慈心不是苦因，怎么会受苦？不会。好，悲心也是，如果是悲心掉进一种伤感啊，或者一种纯粹的那种低级的那种同情啊，都不是真的要帮人，就是哎呀可能很可怜，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呢那个内心也没有什么，这是一种同情，那也不是真正的悲心。悲心是发自内心真的要帮人家拔苦，所以那个悲心，因为这是一个很美的心，它是有乐受的，是你看初禅慈心的初禅也是有五禅之寻思喜乐一境性，有喜乐。悲心的初禅也是寻思喜乐一境性，有喜乐，因为帮众生拔苦是有喜乐的。如果你那种掉进一种伤感苦受啊，受不了了，真的很惨了，哇我真的要他好了，但是什么，但是那个心掉到很凄惨的状态，那怎么会是悲心？悲心的正禅定的时候是有喜乐的。 所以很多人搞错了，所以他觉得只要我变得跟他一样伤心，一样的难过，一样的凄惨，那我就是很有悲心。其实是造苦因，所以没有拿准量力准，这个就是白做了，这种努力就是白做了，反而越修越糟糕的，不是这样子的。你这个悲心，你真的很想拔苦，他帮人拔苦的时候，那个心都是有喜乐的。啊，喜心也是一样，他的初禅也是寻思喜乐一清心，那这个比较容易明白。悲心是很多人忽略了的，他是有喜乐的，帮人家拔苦 是一个快乐的过程，你进入那种定也是有喜乐的。这点要记得，所以你才有广大，才有很耐的力量，可以做很久很久很久，可以做，就是你帮人家拔苦，你可以拔了，然后你就很有力量，无止境的做，你都有力量去做，因为你是充电的，不是耗的。慈悲喜舍都是充电的，不是耗的。所以如果修慈悲喜舍修到耗，那是很奇怪了，那就要检查了，有没有？有的，有些人他的感觉是他觉得我要发出去，其实发出去就是你祝福，你想到那边你祝福他，其实你就发出去了。你想到现在在俄罗斯啊，在北极啊，有一群科学家什么，你就啊，假使说你认识谁，你就发过去。你这样子想起，你就信祝福，你的慈心，或如果以他为目标，就进入慈心禅定。其实你的慈心已经发过去了。可是有些人不懂，他听到发，他就想一定是这边推出去，哦，推出去，我自己要推出去。结果呢，他讲师傅啊，我发了自己两下子，才四五分钟，我就很累很累，我觉得心力憔悴。我想天哪，你修什么慈心？慈心是充电的。当我们的心有爱心的时候，它是充电的，它让你很有力量的服务，很有力量的奉献，很有力量的修行走下去。怎么会一修慈悲喜舍修到整个心力憔悴？这个不对，慈心不是这样子的，慈悲喜舍不是这样，慈悲喜舍是英文讲 refreshing， 很充电的，很唤给唤醒你的，给你，所以要这样子来修，这样子来修。好，那么呢，这个你要小心啊，不要掉进那个伤感。喜呢，不要掉进一种像啊，我天天狂喜狂喜，就是自己在那边沾沾自喜，自己觉得很愉快很好，但是呢都没有理人家的。那个也不对的，只是内心真正的喜，它不只是说你欢喜就是喜。很多人把喜无量心看成是欢喜，不是的，喜无量心是希望，是完全跟妒忌相反，是希望人家的好不要失去，然后人家成功，你还能够继续的帮他成功，是这样子的。它跟随喜是不一样的，有些说他们翻译有点错了。夏洛也说过，随喜是啊，你做好啊，我就随喜啊，那个是随喜功德。可是随喜功德跟喜无量心是有一点点的关系的，因为你就是如果你能够随喜，你就不会去妒忌了嘛，对不对？从这方面来讲，它是有一点点的好的。如果你看到人家成功，你不杀戮，然后你就很可能有时不小心就掉进妒忌里面去。所以这个是要知道的这一点。好，但是呢，随喜是那个随喜，人家做功德我随喜啊，那个是随喜功德。喜无量心呢，不是说人家做功德你随喜，就是你希望人家的好不要失去。在这点要分辨一下。好，那么呢，这个舍呢， 很多人讲 我很舍，我看你们讲忙了积极救灾，我们这是真正有舍。不是的，舍是你看到那些无奈的现象，你能够知道这是众生的业带来的什么，你不动心，你的心不会伤感，不会什么，那种是舍。不是看到人家的苦你可以做的你不做，你叫你舍，那个是麻木，麻木。所以不同，真正的懂得舍的是的呢，他可以在舍，比如说舍跟悲之间，有些时候可以交替的，就是说他不要去执着，他知道这是众生的业，但是他还是有那个心要帮你拔苦，但是呢拔多少苦，帮你解救解忧，能做做就做，但是那个心做了结果如何，他还是不会去起苦恼。为什么呢？他的悲心底下就是自持的，他的悲心呢是舍为基础。所以在这个层次的理解呢，舍可以是支持着我们的慈悲心，但是从禅定定力的层次来讲呢，是慈悲心作为舍的踏板，就是因为你先成就了慈初禅、二禅、然后三禅，在这个三禅的踏板上基础上，你跳上去到舍的四禅。所以这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这样子的一种关系。好，那么呢，你看啊，为什么我们这样子分辨慈悲喜才能够慈悲喜舍，才能够确定一个人他拥有的爱是健康的，是完整的，是全面的。好，一个人如果对人家都不想人家好的，那当然就谈不上什么爱人。好，如果他希望人家好，但是并不表示人家真的有难他会帮我。有些人他说啊，我祝福你祝福你就好了，但是你有难为什么要惹到我麻烦，所以那个他的爱是不是有缺陷，是好好天气的时候的爱，当人家有难的时候，天气变了，是因缘变了，然后呢你苦了，哎呀我还是远离，我不想这个将麻烦的事情，有没有？有很多的，很多的这样子的，他是真心为你好，你不可以讲他是假的，他真的是为你好的。你有什么他跟你好，跟你好，但是你一掉进任何的麻烦和苦，他就想这个不要惹到我，他就散开了。所以这个就是有慈无悲了。其实没有悲，他的慈也有缺陷的，这是会影响的。但是呢，他就是有慈无悲。那有些人呢，他真的有慈有悲，他真的是希望你帮你拔苦啊什么的好，他今天一直是帮你，哇，你讲哇，他真的很爱我，他帮我拔苦，帮我。突然间风水轮流转，你超越了他，你表现比他更好更幸运的时候呢，他可能受不了了，当初这个被我护被我照顾的人今天竟然可以比我更好超越我，他又不行了，酸溜溜了，就是有慈有悲没有喜。你会感觉到如何？你会感觉到他爱你吗？不会的，他是你倒霉时的朋友，真的有，他是跟你患难中的朋友，因为在帮你的时候扶持你的时候，也许他真的是很好过，他觉得我帮了你，或者是真的是有兄弟之情朋友姐妹之情，真的是帮了你，但是你超越他的时候，可能就感觉很孤独很孤单，你得到我没有得到的东西。另一个呢，也是有的。通常呢，如果一个人呢，他不能有好好的喜无量心的人呢，通常我是不太要跟他合作的。我是很怕跟这样的人合作做事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不能在他面前强起来啊，对吧？你永远在他面前做弱者，他永远是你的好朋友。 但是你强，或者是强过他的时候，或者表现更好的，比他更幸运的时候，你就完了。你就准备这个人不会对你怎么样，因为他是很可以很爱你，希望你好。但是呢，你超越他不行。那我们人当然是希望把自己的力量发挥到最好。那怎么办？那你就远离了。你要知道，这个是我患难中的朋友。但是呢，可以共患难，不可共荣，什么富贵，对吧？有没有？有的，有的。好，所以这个慈悲喜，是我们讲爱心、爱人的那个爱的一个面貌。但是舍还是基础，舍还是要基础。因为根据我的观察，不管一个人他说他多么的爱人，如果他因为爱你而受伤，通常我们都要很小心。我根据我的经验，如果有人因为爱我们，但是呢因此而受伤，你要小心。有一天他伤不起的时候，他就反咬一口了。甚至你会发现到，可能最爱你的那个人，也可能对你出手最狠最狠，也是最绝最险。可能吗？因为那个爱是会受伤的。他爱你，他会为了爱你而受伤，他的爱是有缺陷的。没有多少人能够承受长久的受伤，他伤伤伤他就受不了了。他受不了的时候呢，他就是，所以有时候因爱生恨，就是这样。可是那个爱就不纯了嘛，会生恨的爱怎么是纯？真正纯的爱是不会生恨的。这个是一点。所以慈悲喜舍是我们的情商。为什么讲情商？基本上就是很健康，你能够爱人，然后你又不容易受伤，这就是情商。你有这个慈悲喜舍，其实也是一种不受伤的能力，全面发展起来是一种不受伤的能力的一个主要的成分。那么呢，你的情商就很强了，你就是推不倒，然后你要帮人家，在任何一种处境，怎么样的处境下护人，你有那个力量去了，那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通过这个无量心的修行，建立起一个平稳的心、健康的心、不受伤的心，然后一直能够源源不绝充电的心，然后一直能够把那个心里充电的那种力量传播带给别人的心，而且在带给别人的时候，你给的越多，你越充电，越多越充电，这是很特殊的。然后呢，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再回来打坐，你会看到你看呼吸的那个心有一些明显的不同。不会有距离，真的。我遇到一些弟子，他们生命里面经过人世间的挣扎和沧桑，不再随便信任别人，很普遍，对不对？对吧？一个人受了伤，如果是给自己是信任的朋友出卖了，或者是有些时候会做师父的给信任的弟子背叛了，然后呢会不会如果是不没有那个智慧能力不够，情商不够，会受伤的。情商够就绝对不会，绝对不会。然后呢，他自己的心就再也不轻易信任别人。所以当他注意呼吸的时候，他心总是有距离的。 总是有距离的，而且抓不待不住，等一下就飞走了，弹走了什么，他一要抓一飞走。这是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子的现象，因为他需要保护自己啊。这个因为受伤了过后你不想再受伤嘛，因为受伤很难受，对不对？所以受伤过的人他不想再受伤，他就不愿意再付出了。因为他在付出他的这种，我们讲人家讲爱就是一种情感，你讲我付出了然后呢我会受伤，我就不愿意再付出，其实它是一种恶性循环。其实因为你付出的是错的嘛，你付出错的，然后因为那个错的你受伤了，然后你又不愿意再付出，所以那个心就一直很奇怪的，就是本来是比较健康的心就变成不健康去了。但是他说我没办法，如果我不这样子，万一又再发生我又再受伤怎么办，也有道理。其实正确的方式不是防备，不是不敢付出，而是要正确的付出，以一种不受伤的心去付出。你看佛陀对众生的爱慈悲喜舍多么的广博，爱的那么多，那么透彻，那么广泛。佛陀受伤了没有？没有啊，完全没有受伤。所以才会让每一个坐在佛陀面前听法得到佛陀指示的都感觉到好像佛陀直接跟你讲，好像就是在跟我讲话，佛陀好像就是只单独对我讲一样，他没有那种相应到这种程度。因为佛陀讲法的时候他的心是触到每个人的心的，他不只是在情感上触到，他在智慧上也触到，他是看到大家的心在哪一个阶段，讲到哪里你变到哪里他都知道。对佛陀来说，我们的心就像一张白纸在他面前，他可以同时千千万万的人他都可以完完全全，然后心一放出去就可以触到大家的心，他的智慧触到了众生，他的慈悲也触到了众生，在感性上在理性上他的心都包容着众生。所以在佛陀面前修法修禅是高效率的，高效率的，在佛陀面前就是特别好修的，特别容易的，很容易得定，很容易把过去你所累积过的波罗蜜带出来。这是这个是佛陀的力量，因为慈悲喜舍的缘故。他受伤了吗？没有啊。众生怎么对待他？他受伤了吗？没有啊。我们要培养这样的慈悲喜舍。有些人觉得诶，反正我不管，我只管我自己了生脱死，我需要培养吗？换句话说，我需要不受伤吗？很简单，如果这样子换成这句话，每个人都会懂答案。当然了，我当然需要不容易受伤啊，不会受伤啊。那就需要求慈悲喜舍，这是一种你没有想要怎么保护自己已经保护了自己的力量。好，那个时候呢，你去注意呼吸的时候，因为心很放心，因为你有很健康的爱，这个爱也不会让你受伤，你可以心去贴众生，但是贴了过后你不受伤，因为它不粘的，你知道吧，这个贴是不粘的，它就是啊这样子，你的心对待众生它是不粘的，你知道吧？可能吗？我告诉你，可能，这是千真万确，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只要稍微努力一点就可以做到了，不是很难的事情。你的心可以贴众生，真的关心众生，但是不受伤，你可以很爱但是不受伤啊，这种心是很自在的，它可以。所以你当你不受伤的时候，你不粘，你不受伤，你只是触无条件的触了过去不受伤，所以你就很敢付出了嘛，很敢贴了嘛。因为这个贴它不是黏，你知道吧，它是能够靠过去，好像触到人家的心，跟人家的心可以交接一样，可是就很洒脱的，就不黏的那种。 啊，这种心是很美的。但你又不怕受伤，所以你就可以很放心对待你的对象。好，有这样子的训练，你在对待你的呼吸，你可以完完全全放心，完完全全交给你的呼吸，因为你知道你不会受伤。还有一种特征，那那个力量就来了，顶力的那力量就来了。这慈悲其实很珍贵，很重要。而且这个心呢，是不容易恐惧的。你好奇怪，慈悲，你对众生有慈悲喜舍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容易掉入恐惧。所以恐惧心是会远离我们，忧伤的心会远离我们，残忍啊、嗔恨啊都会远离我们，妒忌吝啬也会远离我们。因为我们你真的爱众生的时候，你是真的可以给他好的，你有可以好的东西真的可以拿来分享的，所以你不会吝啬，你真的是不会去妒忌，你希望人家好的，真的希望他好的，他真的成功了你会随喜的。那这些也就克服了。好，有慈悲喜舍的时候，不杀生很容易的，不偷盗很容易的，不邪淫也很容易的。因为你不愿意，自己不愿意的，你不会去对别人这样子做的。你真的是，而且真的是希望大家好啊。甚至欲望也可以克服的。跟你们分享一个经验。好多年前我在修行的时候，也是有一段时期连续7天，天天梦里都出现美女的，而且都打败仗的，然后呢很辛苦，然后到了大概7天了，我说一定要克服了。然后呢，我就在睡觉之前就要做醒思。我怎么醒思？很管用。我给自己写一首诗，这首诗是这样的：投怀送抱美人痴，佛子悲视莫自持，来者无名我当度，莫令欲情年一时。当你起他投怀送抱，他就是愚痴啊。我是以慈悲心，知道他在烦恼里面，我以慈悲心去守护自己，不要沾这个便宜。是他送上门的，但是我不要沾这个便宜。来者无名我当度，我要度他，我要度他。你一兴起然后度他，你要护他，你 要帮他。莫令欲情年一时，不要让那个欲望去沾染。诶，他就帮到了。在梦里再出现的时候呢，那个心就马上对着尸体 corpse 尸体就是马上做那个不净观。在梦里哦，在梦里就不净观，他就克服那一次。就再也没有再干扰我那个麻烦了。当然这种方法是用醒思的方法，很勤奋的醒思，每一次要睡觉之前就念这个诗一次，念一次才睡觉，念一次才睡觉。但是不念啊，也不念，有些时候因为你只要欲望没有断根啊，不能说这一次你打赢打胜仗了，你下一次每一次都会打胜仗，不是的。自然界的规律不是这样的，只有圣道的成果是不退转的，其他的成果都是要不断的努力的。你今天努力，今天就有很好的表现，明天不努力，明天就可能就掉进去了。但是我是要讲的，不是说我自己有多高的厉害，不是的，是要跟你们分享是这个慈悲心，你真的是 起悲心的时候，他都可以帮你克服那个烦恼的，甚至欲望都可以帮你克服的，他有这种力量。所以你有慈悲，你就慈悲喜舍，第三戒就可以守了。就算是有时都动了不该动的念头，你一想，这个对他不好，对他身边的人不好，对我自己也不好，你这样想，他就可以克服了。好，这个我知道，有一个女众，她爱上一个有妇之夫，然后呢，她说她爱得很深，她不管。直到有一天，她看到那个男的，他的荷包里面有他的婴孩的照片，那个爸爸还是爱自己的孩子，婴孩照片。突然间，她什么都放了，她想。我不希望唾弃这个孩子的爸爸，我希望这个孩子有一个健全的家庭。如果我撕扯他也许对另一个女人他没有那种感觉，但是他对那个孩子，他觉得这个孩子他不懂可能什么姻缘吧，还是对这个孩子有一种疼爱的心，他可以马上就想象到孩子长大了没有爸爸，家里是离异的怎么办啊，他就可以了，他就放了，他下定决心放啊，当然还是很苦，他讲他放了他还是很苦，所以他才找上我了。那个时候他讲啊，师父，其实那个时候不是那时候不是叫我师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他就跟我讲啊，这样很苦，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他讲我想要做这个，我起这个善心，为什么我起这个善心我会很苦？我说是因为你还不是很愿意为你的善行付出代价。是善行当然有代价的，不该得的我不要得，你要放掉，当然这个就是你的代价。但是你我们的人格也要有代价的，对不对？你要做一个好人，你又要不义之财，不该得的都得，哪里有这样的好人？做好人，你想要真的在自己的心里是好人，想要自己看自己是好人，那当然就是那不好东西要放得下，要牺牲，要代价，对不对？所以这是这一点。所以他起的那个心的时候呢，他竟然就能够克服了这个本来是破坏人家家庭的事情，但是呢他一想到，哎呀，人家的孩子不要给人家的孩子以后没有好好的爸爸跟妈妈和好在一起，然后他就几痛苦他也放掉，只是他来寺庙的时候，来道场的时候呢，他的心不是要改变决定，他的心只是我做了这个决定，我要怎么安抚自己，给自己好一点，不要那么苦，他的当时的态度是不错的。对，我也是蛮佩服一个人会为一个孩子希望他好，不要让他家庭破坏，那这样的心是会有好的果报的。所以你看慈悲的力量，它可以克服烦恼的。当然呢，这个妄语啊、饮酒啊都会有了，有些时候可能没有罪，其实都有关系的。当你的心很清凉很正直的时候，人家守这个，因为它本身就是会有正直的成分，善心都会带出正直的成分，所以呢自然的这个你也不想去撒谎了，也不想去欺骗人家了，然后呢你也会想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对不对？一个喝酒也是伤害自己，然后搞不好驾车会伤害到别人等等。那么呢，这个慈悲喜舍呢，在品质上来说，在你如果不是以它为，这个定学的那个禅定的训练，那么呢，作为一种修养、一种美德、一种修养，还是很珍贵的。这个阶段你可以用行思、行察，这样子，这个是好的，这是有功德的，是有品质的，这种心，这个是这个世界也很需要的。 这个世界很需要人们的爱和关怀，真的，所以能够带出这个是好的。有了这个慈悲喜舍，你看我们对人也很容易谅解。一个慈悲喜舍的心，慈悲的心，特别是很容易触到人家的心，你就比较容易体谅人家，从人家的处境里面想东西，你会体谅到人家。这个也是会让自己的修行生命很顺，让自己作为一个修行人啊，也会比较顺，跟人际关系也会比较好，所以你会带很多好的，你的存在就会带很多好的力量给别人。所以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的生命很多的这个伪缘、不好的因缘全部慢慢就会消除，睡也睡得安稳，所以这是一点。所以你会有很多生命力，因为慈悲是一种生命力，它是很有生命力的，它会给你很 refreshing 的，很有力量的，你的工作能力、你的效率都会大大的加强，因为你会有爱心去做你所做的一切。如果做老师，你会很有爱心的去教，很有心教，根本不会去跟学校、跟学生算那个时间、算点钟，不会，你就是尽心尽力的去教。所以你做什么东西都有一种干劲，它就是在内心里面就是一种饱满的力量。所以你带着这样的力量你去修禅，真的很多障碍也就没有了，很多利好处都起来了。所以佛陀在经里才有说，一个人啊，如果即使是起那个慈心，起一个念头，一个真心的慈心啊，都比很多很多的善心还要强。真的，因为你看你有一个慈心生，善心生起来的时候，你看戒就好起来了，什么都好起来了。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很重要？所以作为我们修行人呢，我们的不要在里面斤斤计较，其实越是这个法我不要修，那个法我不要修，我只要这个，越这样子想的人呢，修得越慢。你就是信手捡来就好了吗？现在你遇到了你就散播慈心，你真心对待别人，遇到了你就像这么做，你很多坏的也不会产生，好的就会培养起来，所以希望大家留意一点这个心这是感性的层面当然舍是属于理性的层面，其实但是它也有那个它是情感，跟情感也是有关系，它是智慧为基础，但是呢它是另一种它不是麻木，它是有触到但是不动摇的那种，它不是不触到，它是触到心跟心可以触到，但是呢不动摇。好，让我们好好的去培育这个品质，不要在那边计较，这是也不会扯我们多少时间，有些时候我们遇到了我们就这样子以这样的心，对自己也会好，对别人也会好，自己不容易受伤，你就更容易一再的出发，一再的出发，不要做一个容易受伤的人。当我们是一个容易受伤的人，我们对这个世界其实是不好的，如果我们不容易受伤，我们对这个世界也是一种贡献。有没有这种经验？有些时候我们不小心冒犯了一个人，或者是做错了讲错了什么话，但是呢他如果很容易受伤啊，那就惨了，你就啊你也苦恼了，哎呀怎么办，哎呀这样麻烦，哎呀我真的是，然后甚至你还怕他报复你，有没有？有的，现在的人连师父都敢报复，真的，我没骗你的，你真的你对他那么好，样样给他照顾，可能只是稍微有些时候严格一点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他要的东西你不让他，他就报复你了，真的真的，有些时候就只是一个他的我慢心，他就会报复，报复的时候哎呦不能想象。所以有些时候当然我们也吸收经验，现在就不要随便碰到人家，不能度的就拉长来度就好，拉长来度就不会这么猛，很猛的方法就会伤到人。好，无论如何 会，因为人家受伤。但是如果有些时候我们身边有一个啊，他不容易受伤啊，他就过了，他就哎没有什么，他也不在乎，他也就没有什么受伤，我们会觉得很安心。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不容易受伤的人在一起，很安心，不会说好像天天好像会踩到他一样，一不小心踩到你，不知你知道这个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是不容易受伤，他很强。很宽容，他的那种美德的力量，他你就更加容易信任他的美德。一个很容易受伤的人，他的美德你会保留的。他今天他就这么好，这么优秀，是因为他没有受伤啊。他一受伤的时候，你看他的整个就翻出来了，你就不觉得他有什么美德。但是一个不受伤的人，他的美德是很耐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不容易受伤，对我们来讲我们也很安心，可以跟他交往也很安心，也不用讲话，也不用想到老半天才讲出一句话。所以大不了就是真的是不小心得罪了，不是啊，对，抱歉，我不是有意的，这样就可以了。但是有些不行的，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来做，这个能够做一个不受伤的人，对这个世界上也是一种贡献，更不要说如果你真的能够很好的去付出。好，那今天呢我们修禅呢，记得我们要成长，在法上成长，要全方位。但为什么要全方位？我们要知道所谓的修行成就都是心，对吧？那么心煮饭的心是不是心？吃饭的心是不是心？是不是？所以这一切都是跟心有关，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这样明白，我们就知道修行不离生活的，修禅是修禅，生活中的培育也是心的培育，修禅中的培育也是心的培育，只不过是修禅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一种方法，很专门的方法，可以给你去看到真相，开发出新的力量。但是作为一个美德的培养，修身养性等等，生活中也要去活出来的。好，所以特别是那种拿起放下，拿起就拿起，放下就放，拿起放下，洒脱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这种心跟你修禅的时候真的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如果你生活上拖泥带水的啊，这个就很粘性，粘这个粘那个，你会发现你修禅的时候也是很辛苦的，一见到一点点的光明马上就抱住它了，然后就丢走了，就把自己的好的体会就搞坏了。所以生活跟修行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都要一起来好好的培养。好，希望这一点分享，慈悲喜舍的分享，能够让我们佛教的修行群体，每个人与人之间更健康，更好的运作，更好的交流，更好的配合，然后呢，让我们的存在是加分的，不是减分的。那我们走进一个群体，我对这个群体的存在是加分的，不是减分的。所以如果一个群体大家都很有美德，很有共识的话，其实共修是好过独修的。但是如果一群人是很麻烦的那种，很不懂事的那种，那么呢，宁可独修了。所以佛陀讲，如果你找不到因为智慧的伴侣不能够，那你最好自己走还简单一点。很希望这一点能够让大家的心都强起来，不要只是强在理性。南传其实有一点偏理性的，其实不是南传的过失，是很多人一接到啊，就变成那个心就很超理性，是对的，对的，只是你不需要理性到很像心很冷的，然后没有无情的，或者是没有那种我一点温暖的，不需要这样子，我们不需要这样子来培育自己，不需要。所以你的心很冷的，很干的，你看他也不贴目标的，也不贴目标的。所以呢，健康的，我告诉你，如果你只是培养一方面的话呢，你就是一只用一只翅膀飞的鸟， 你如果你偏重修只是纯粹理性，你就是一颗脂肪肥；如果你纯感性，根本不讲理，也不去思考，就是一直 用感觉走的，那你也是另一个脂肪肥。但是呢，一个脂肪肥跟两个脂肪肥差别大吧？大不大？大多少倍？无限，对吧？百倍、千倍，对吧？万倍。为什么一个脂肪飞得起来吗？也许可以几寸，对吧？啊，一下子就滚动了，掉下去，对不对？啊，但是呢，两只脂肪飞，它就可以飞多远、多远、多远都可以飞了。那今天我们的修行真的也是如此。你纯理性，你是一个脂肪飞；纯感性，一个脂肪飞。所以在这里不要太，就是平衡。每次我们给指示的时候呢，都会有弟子说：“师父不能，我这样子的话，我太什么的话呢，我就不能修。”我常常会跟我几次叫你太，我都没有叫你太，太多太没有叫你太，就是叫你平衡中道。所以两个脂肪肥就是中道，一个脂肪肥就是偏激了。所以理性跟感性是我们这个解脱的鸟儿，要飞出苦海的鸟儿的两只翅膀，不要搞错。然后那个正见就好比是它的尾巴，决定了它的方向，也可以讲它的眼睛选择它的方向。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早日离苦得乐，提升涅槃，提升圣道，圣果涅槃，彻彻底底的从生死轮回中得到解脱。好，我们发愿回向：伊当咩本央阿萨瓦卡亚瓦杭河都，伊当咩本央尼巴那萨巴杰耶河都，玛玛本央巴嘎萨巴萨达那巴杰米。Te sabe me samang punya bagang labandu sadu sa